下注好，了解吗？所以它有绝对必然的理由，而且可以操作的起来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维世的理上把它搞清楚，搞清楚，不管我们是哪一宗哪一派，你要去修什么观，OK，因为操作的都是同一念心嘛，有什么差别呢？好，在这边就是要让各位重视这个观念啊，整个十二因缘的观念，因为十二因缘各位很熟了。好，我只是拉着这个几个东西啊，这触特别画出来，这是欲。刚才李丽讲到的堪忍是这个忍，那我常常爱讲这个忍是等于哪一个字？认识的认，就是认实相。你要娑婆虽然是染污的法界哈的一个国土，那我们不是说佛的国土啊，佛的报土都应该是清净的吗？阿弥陀佛的报土不是很清净吗？那么为什么娑婆世界不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的国土吗？那为什么他的国土是这么染污的呢？各位，这个道理有没有点想不太通？为什么娑婆世界的教化区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是这么染污的？各位有没有提起这个一个基本的怀疑？这基本的怀疑是要思考的哦。可是不要忘了，娑婆世界是堪忍，是他最在六凡法界当中是唯一一个我们能力悟入实相的地方，懂吗？所以欲界里面有净土在哪里？在娑婆。如果你生在北俱卢洲，北俱卢洲像天一样，对不对？想什么有什么，那你更无法悟道了。所以这么多的欲界、诸天或欲界的整个世界当中，也只有娑婆世界是能够悟入实相的地方。一个造作这样子的染缘，可是却方便我们悟入实相，那不是一个佛国土吗？所以它是用这样的方便让我们悟入实相的。所以就厌离娑婆而言，到底要离娑婆的什么，也是值得思维的一件事情啊！给各位去想想看，我们经常听到厌离娑婆是要离娑婆什么？如果娑婆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实相的话，那我要干嘛离开它嘞？我要离开它什么？想想，好，我们继续下去。
下面讲二执的第二个法执，请看课本18页第四行。以执法故，所知障生。所知障是由于法执而生。墨学在学二障的时候，烦恼障、所知障，看到所知障这个法相名词，曾经很困惑：所知怎么会成为障呢？烦恼当然是障，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假如用烦恼是障这样的逻辑来看所知障，所知怎么会是障呢？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所知障。这怎么解释这个名字？只是从这个名字就已经又起了烦恼了。所知障是什么意思？所知怎么会是障呢？后来慢慢我想，所知障，墨学来想是这样三个意思。第一个，所知障，所知不会成为障。老师说过，除非你的所知是错的，那才是障碍。或者你知道了，但是你没有去做，你不愿意去做，你不想去做。你找借口，你不愿意去做，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讲过的，你那个习气呀，你的那个借口很多，你不愿意去做。虽然佛指出了我们的病，而且还给了我们的药，但是服不服是在你，不是在佛陀。所以所知是你知道的是错的，那是障；或者你知道了，你不去做，你不愿意去做，或者你找任何借口，你就是不去做，你有药但是不服，所以这个也是障。还有就是障所知，什么障所知呢？当然就是烦恼障所知。烦恼，我们刚才说过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好像一个有色的眼镜。想想看，我们要是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在眼睛上面，那么第一个，你会失去你的眼睛；第二个，你从这个有色的眼睛，有色的眼镜，就戴着有色眼镜以后，这个有色的眼睛看出去，你所看到的境界，你所看到的外境，也都是错误的，也都变成有了一层颜色。所以这个地方所知障，一方面是什么东西障了我们能知之智，又什么样的情况使我们所观之境有了障碍？所以所知障就跑出这两个意思来。那接下来的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好。 我们看啊，我们先念一次课文哦。所知障又称为智障，因为有法执的人总是执着自己所得的法是实在的，是最殊胜的。执着自己的法是实在的，是最殊胜的。这个地方很好，很好玩，因为我们在读变形心所的时候会读到变形心所里头有一个圣解心所，欲圣解念定慧啊，别境心所的第二个圣解心所。圣解意思就是殊胜的见解，其实殊胜的见解是指的圣言量才是殊胜的见解。但是通常我们自己会把我们自己的成见，会把我们的啊，不管是身见也好，或者是见取见、借进取见、边见也好，当作是殊胜的见解，这就是法执了。我们还认为那些见解是很殊胜的，持着它不肯放下。或者是我慢心起，目空一切，以为自己学富五居、才高八斗，可以不必再学了。这种人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他的心量智慧那么的敝漏浅薄，又像是以离侧海的渔人一般。离是那个水瓢子，你用水瓢子想要去测大海的深广，那是多么愚痴又多么颠倒的事情啊！所知的境界是那么的狭隘局促，因此法执生所知障，能障碍般若智慧的现前。下面一段就比较重要了。若问此二重障之体为何，答曰：同样是贪嗔痴等诸惑，所谓一体二用。这个一体，这个体指的就是贪嗔痴等诸惑；二用，由这个贪嗔痴等诸惑就会升起烦恼障和所知障。我们应该是在学比较前面基本的概论的时候会学到体相用或者是事理，常常在说观一个法的时候，要从体相用三方面去看，或者是从事从理两方面一起去看。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体二用，由体起用，可是这个体是贪嗔痴这些诸惑为体，起的是什么用呢？就变成起的是所知障和烦恼障了。也就是说在理上面就是错的，在事上面呢又总是过不去。在理上面也许我们很容易，也不是很容易，就理上面也比较容易有了正知见。在理上面，理可以顿悟，但是习性就是刚才前面说的种子，是从无始以来不知不觉慢慢就形成的习性。这个习性啊很难断除，所以我们说理可顿悟，事须渐修，也是常常老师说的道理明白了，但是事情上面还是照样过不去，在遇境逢缘的时候照样被我们刚强难调无所堪任的这些习性所障碍。遇到事情的时候常常说知道啊知道啊，但是知道了为什么就是过不去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又糊涂起来了呢？常常就是在这个所知障烦恼障这两个粗重的障碍上，真的会觉得很粗重。何以呢？一者贪等诸惑能发业润身，因而系缚有情，使沉沦在三界苦海中不能自拔。这个地方贪等诸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和不正见，这些贪等诸惑能发业润身。发业润身最好就是从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这个爱取有，然后生老死又悲苦恼这个地方来想。这个发业润身，常常我们说爱水，就是刚才前面讲过的那个爱，常常加上一个水来形容那个爱。爱水贪爱如水能润生死，就是指这里的贪等诸惑能发业能润身，因而系缚有情。系缚就是捆绑住了，有情是指我们有情众生，就是我们有蕴众生五蕴众生。什么把我们系缚住让我们不得自在呢？ 什么把我们系缚绑住了，使我们不得自在呢？就是这个二重障。而二重障的体都是贪嗔痴等诸惑，所以什么把我们系缚住了，就是贪嗔痴等诸惑，使我们沉沦在三界苦海中。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娑婆在欲界里头，你看讲得清清楚楚，就是欲嘛欲界，在欲界苦海当中不能自拔，因而障碍了涅槃之理，故名为烦恼障。第二个，贪等诸惑为愚痴迷暗，能障菩提妙智，而令有情不能了知诸法的四相及实性，就是指真如。贪等诸惑为愚痴迷暗，愚指的是我们不聪明，痴呢指的是沉迷，也就是我们执着，迷指的是我们事理分辨不清，暗就很明显了，从暗这个字就晓得，假如我们愚痴迷的话，表现出来的那个形象就是暗了，就是糊里糊涂，好像在黑暗当中一样，这个就是愚痴迷暗，能够障菩提妙智，而令有情不能了知诸法的四相及实性。所以明能障此妙智的愚痴迷暗为智障，障碍了能知之智，使不生起，又名所知障，障碍所知之境，使不现前。总之，菩萨道论的用意就是为了令一切众生破二迷执，断二重障。刚才老师在讲二重障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和墨学一样的感觉，老师在讲二重障、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时候，事实上老师在这个二重障、烦恼障上面就已经很明显的让大家都可以感觉是自己的我执和法执。不要急着用二空理去造破，因为烦恼障、所知障升起的时候很明明白白的，就是我执和法执在作祟。我执法执要是能够看得清楚，烦恼障和所知障自然也就断灭了，而烦恼障、所知障断灭也就自然就是二空真如。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假如我们能够就在事相上面，我们欲境随缘见闻觉知上面，就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我执和法执的升起，也就是我们的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时候，由事去回向理，由事就是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这个我执法执这个事情，欲境随缘的时候见闻觉知这个事情上面去回向理，就会见到二空理，就是这个意思，回向理，回向那个二空理，就会在这个上面了知诸法的事相及实性。
OK， 好，整段结束在这边，我还是要标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请各位随着我画哈，在十七页的这一段第一句，我们为何要对二空理升起正见呢？其实你读论呢，论的回答都还不如论的问题重要，因为那回答毕竟文字有限嘛，你纵使花点时间也还是会把它读懂。可是我们看到人家论师在自问自答也好，或者对辩论的情况底下去对答也好，问者总是标出他自己的疑问，问者也就标出他的需求，问者也标出说，如果我要增上我的障碍是在什么地方，只要这个障碍能够去超越的，我就可以增上了，不是吗？所以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迟滞不前呢？是因为我们问不出有利好的问题。所以学论，依墨学的经验，可能学如何问论上的问题，以及去思维我怎么样不去背这些问题，怎么样看到一些境界升起的时候，我就自己会生出这些问题，生出这些问题呢，就可以引发我们的心取向心法中求，不是向心外中求，去转变我们思维上的习惯。所以问问题是一个反省， 的契机。所以我这边就标出这一段总共有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前面不是跟我们讲二空了吗？我们读完二空的理之后，就要问这句话：为什么我们要对二空升起正解呢？对不对 ？Why？ 第二个问题问什么呢？此恶重障从何处生？就问安立的必要性，有这个东西吗？有这个东西应该有个出处啊，啊，有个升起的因缘条件呢、啊，把它搞清楚吧。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哦。你说止观在观什么？止观不是背答案，止观是背问题。把问题记熟了，那因为我们常常熏法义嘛，你就把自己消归自性，已经融归你自己的受用的法义呢，来想用尽吃奶之力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回答出来之后呢，出了定啊，出了这个禅坐的时间，再去读经，再从经上去契会你自己所证悟的理是不是如理，你有没有去增减人家的法义，你能够做到不增不减啊？虽然我的回答方式我的说法是有不同的，其实意思意指归是一样的，你就误入不依不义。你也可以误入说，哎呀，不乃都是阿呢，你会误入不染不净，染净不二，这些东西呢都是你事后的心得，可是这些止观的修学过程却是一步都不能少。那其中发起的关键就在于问有利的问题，然后在经教上你又去习惯人家是怎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你就可以去整理，利用它来整理我们所学习的法义，让我们在心中对这些法义升起一种很清楚的概念。那这清楚的概念又容易来关照一切的事项，你把事项的升起环灭都搞清楚了，这就是明白嘛。所以这就是明门，在一切的法上能够明白，你就远离无明嘛，不是吗？无明不是用来断的，无明是本来不存在的，它就根本只是颠倒见。就像什么叫无明，这叫无明；什么叫佛，这叫佛。别别嘛，这个意思啊，你说这个是正，这个是倒，如此而已。倒者叫做无明，正者叫做佛性。但是你要立正立倒，都是落两边。你知道这个只是你正导的名言区别而已，你根本不去看相，你根本不去看相的正导啊，直接从相上去见性，这才是守住你的自性，见真如，不放弃这个根本。可是问题是我们没这个习惯，我们总是还要需要去照做一下，增减一番，一义分别，这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你说啊，依世间法，依心理学的看法来讲，什么是病？病就是你习惯不适应环境嘛。所以你随时随地对所有的环境都能够找到一个相容的方式去应对，不就没病吗？什么叫病？你在一个文化环境底下不适应，你可能换一个环境搞不好就活得很好啊。那难不成这个叫做病，到另外国家就不叫病了吗？懂吗？我在德国的时候，我看到中国的有观光客到德国不敢吐口水，因为罚金很贵。到新加坡的时候呢，连可以吃口香糖的地方都不敢吃口香糖，因为口香糖总是要吐嘛。我们中国人吐口香糖的习惯就是随便乱黏，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口香糖随便乱黏被抓到，随便告，旁边人只要看到都可以拍下来。那现在随便 V8 都非常方便，现在又有数位相机，随着你屁股被人拍。但因为你知道这个法令，因为导游会跟你讲，所以一样是中国人，平常在台湾会乱吐口水的，到了德国不敢。你说他有没有病？你说他吐口水的病好了吗？因为环境就改变了，对吗？就因为他约定成熟，他改变他的制约，他就改变了。我去德国才知道，随便擦撞路边的车子你不能跑。你知道德国是老年社会，很多人都趴在窗前这样的无聊在那边看，而且看还是追归看就顺，他边看还边拍 V8。 所以你敢逃，跟你讲，你的车牌已经被人家记下来了，所以你根本走不到下两个红绿灯马上就会被拦下来。所以知道德国的法制到这种地步的人都不敢随便擦撞，还敢逃的， 在台湾谁管你？我就看即卖警察伫食暗饭，赶快刷，也没人会检举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的行为其实跟整个环境是制约的，我们也都会见机行事。你说这个是不是病？其实就是病的由来，病的由来是这个，但不是那个行为就必然是问题，不是，因为那个环境有些环境许可，有些环境不许可，如此而已。可是问题是我怎么样去调控，让我在通处隐处都不违反我的心所定的规矩，让我不生烦恼，不要因为我一种行为养成习惯了，我到哪都那么做，那就会出大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根本到哪里都不生烦恼，到哪里都可以随缘，但是自己的心却不动，行为也不用特别去照做符合规定，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守住真如之性嘛，对不对？你行，你的三业都是清净的，到哪里你需要改变什么吗？你可以随缘各处，可是心却一点都不动，不是吗？不动不是叫你不活着，你还是照样见闻觉知的活着，只是我不需要为了环境去改变什么，我都适应得很好，因为我都是活在各种文化环境下共同许可的身与意的造作规矩底下，我不必要特别去学习，所以我很少烦恼，我也不用去学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所以我的所知也不构成障碍，我也不认为我这样做是特别高尚，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讲根本没有高尚下劣的问题，因为他对哪个地方都一切恭敬，他不会说德国法治比较厉害所以我不能犯法，中国可以法治可以放假，我可以，于是我就可以怎么样比较放纵，没有这种卑劣或者是轻视的这种想法，完全没有，一切都是平等的嘛。那平等是最省力的方法，不是吗？如果你平等而不违犯，是不是最轻松活着的方法？你活下来就可以因为这样子而争取很多有用的时间去做别的有生产力的事情，这是佛法要去追求的事情。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何处生，你去观何处生。第三个问题在哪里？在倒数第二段，若问此二重障之体为何，可是它底下又答这个体是一体二用，因为体是观不得的，体是无相的，所以要体跟用经常是一体一起观的啊。所以呢，第三个观呢叫做体用观，第二个观呢叫做安立或费力门观啊。那第一个观呢就是为何，何因，第二个是何意啊，有什么道理，第三个呢是何体何用，体用观，是不是就这样观？所以论是要学这个，这个才是论的慧，论的智慧是在这里啊。论会跟我们施设一个很棒的问题，让我们从这里去思维，去思维。所以哲学之开始就来自于这种对话，这种对位式的思考，对位式的思考啊。那从这对位式的思考当中呢，去打破那种独立的那种见解。只要我们不去升起独立、长存、坚固，只有我最高，其他都是错的见解，就不生所知障。可是你要走出这样的不生所知不生障碍，那你要烦恼也很薄，对不对？如果烦恼过来障住，就像李丽所说的，障住了所知了，那你就在见解上生慢啊。所知本身不构成障，但是慢心障住了智门，因此所知就变成障了，你再也不会去学新的东西了啊，你就以少为足了啊。所以这个也构成，所以刚才他归纳的三门呢是很好的，你不正见构成障，你学的不用构成障啊，还有呢，你烦恼太重，障住你去学习更多的东西，还以少为足，以少为慢，这个就构成障碍啊。所以从这边去思维一下，所以这两障同体，对不对？归纳起来是不是同个体？那体都是什么？都是烦恼嘛，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以这六个根本烦恼又生出二十个随烦恼，所以什么叫做二重障的相呢？二十六个烦恼心所都是他的相，都是他的相。所以把这二十六种烦恼升起还灭的机制啊，他的自信，他的法义的差别都把它搞清楚了，最后我们可以知道贪嗔痴其实有没有真实的体性可言，有名言但是没有自信， 没有绝对不变的相，对不对？啊，用却随着每一个人的业障深浅、造作的不同、因缘的宽窄，就有不同的样子啊。这是这一段要谈的东西。好，我们很快的再看第三章第三节。
丙，断障未得二圣果故，我们为何要断二重障呢？为了证得二圣果故。二圣果，两种殊胜的果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大涅槃果和大菩提果。断烦恼障得大涅槃，断所知障得大菩提。老师啊、上两次都有画一个表给我们，是把这个大涅槃果写成真解脱。圣的意思，圣的意思就是殊胜，殊胜就是超过一切。因为声闻缘觉于此二果未圆满得到。为什么声闻缘觉对于大涅槃果或者是真解脱和大菩提果没有圆满的得到呢？因为声闻缘觉他们是出了三界，也就是断了见思惑、断了烦恼障和所知障，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能够了分段的生死。但是声闻缘觉他们仍然有变异的生死。老师也讲过，一直到法身大士的时候，还是断一分无明，破一分无明，断一分。老师那句是
正一分法身，
正一分法身。对，
不过我还是要讲，这是我们太熟悉的，但是都是属于天台的教义。
对啊，那个见思惑就是了。嗯，好，菩萨于此二果也未究竟证得。这个地方菩萨于此二果也未究竟证得，也是讲的菩萨也是还没有断了变异生死。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老师就好像一定是要讲到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只是出了三界，但是出了三界以外还有一个，
对，我是也讲这两种生死的。
哦，还有一个变异生死。所谓分段的意思就是指向我们现在很清清楚楚的有一个寿命，不是有一期一期的那个段吗？有一期一期的。还有我们比如说有一个身形，比如说你是180公分或者你155公分的话，不是有一个身形，有一个这个叫做分段，有一个寿命，有一个身形的，这个叫做分段生死。当见思惑破了以后就能够出分段生死，但是分段生死只是一期的一期的寿命。而在分段生死之外，我们说见思惑之外还有尘沙惑，还有无明惑，这些都是在变异生死里头要一分一分的破。当破了一分尘沙惑，你就能够破了，对，破了一分的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并不是像分段生死以这个样子，它是一起一起的，变异生死是一分一分的。你破一分无明，你就破了一分的变异生死。可是一直到最后的等觉菩妙觉等觉菩萨都还有最后的生死无明没有破。所以这个地方说，即使是菩萨于此二果也未究竟证得，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圆满获得，超越了声闻缘觉和菩萨，所以称为圣果。
我可不可以问各位一下，为什么为佛就好了，干嘛要讲为佛与佛啊？啊，各位懂不懂这个？因为这个句子常常见到哈。
为佛与
佛怎么怎么样啊？那你要你只要讲为佛就好了，只有佛才可以证，才可以究竟证得吗？为什么要讲与佛呢？为什么要多两个字干什么？这是啊？
表示这个真理是平等。
十方佛都是平等，是这个意思。是不是？OK， 很好。还有没有别的解释？
佛佛道同。
各位要去熟悉梵文啊，因为我们这样做解也对，都不会违反。梵文，我们不讲梵文啦，梵文各位不懂嘛。英文可能有些学长会懂哈。各位有没有学过逻辑？有一句话是 "If and only if"。啊，它既是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懂吗？啊，唯有佛，而且是所有的佛，懂吗？ If and only if 有这个充分且必要的意思，啊，那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不缺的意思，周延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啊。所以因为我觉得真的究竟你要去搞清楚这个东西，还是要学语言的根源啊，否则我们中国人啊，因为都是习惯用我们自己对语言的这种看法来解释哦。像我最近读那个礼拜三连老师给的课本，他里面就普贤上师的那个一个菩提道次第的书，他开章第一节啊就讲两种圣果，可是他用英文翻译菩提跟涅槃的字不一样。你知道他怎么翻译涅槃吗？用 freedom。 我觉得这个字用的很棒，因为我懂一点梵文哦，真的我觉得在梵文里面有那个意思，有那个味道在。那我们想啊，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极境，极境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你知道吗？完全根本没有障碍，所以那种是绝对的大自在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 freedom 来想象那种自由度哈，一个人可以拥有大自在来思维什么叫涅槃，会比较不升起一个境界的想法。好，你说好像到一个什么地方才叫做涅槃，因为涅槃感觉上有这个感觉。好，那么他怎么来解释，怎么来翻译这个菩提呢？他的菩提叫做 advantage， 就是 advent， 这个整个重音的放在哪里？ advantage， 然后加 s， 就是利益的意思。如果把它在英文翻成中文的话，就叫利益，得大利益的利益。那菩提是为了要断障碍的，对不对？你拥有一切障碍对峙的工具，对不对？随处逢源嘛。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富有，自己哎呀这个非常棒，对不对？拥有很多东西，对不对？你要什么有什么，需要什么就出现什么。所以菩提的智慧是这个东西，是得大利益的东西。所以如果翻成中文，等于这两个字就是大自在大利益的意思。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思维，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义其实是受限于什么？受限于我们对名言理解上的习惯啊，那个习惯障碍了我们的一些领会啊，领会。所以其实有机会我们多涉猎语根上的东西啊，我觉得会有意思啦，会有意思。那你越这样子越了解一件事情，名言习气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在名言上的习惯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本，生死的助缘啊，不是根本，根本是贪爱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哦，我执是什么？我执的体根本是什么？爱。法执的体根本是什么？取，对不对？以爱为根本，然后呢法执是当帮凶，爱取辗转就生三有，对不对？所以生死是这样来的。那我们根本可能很难断，所以唯识呢还灭就从哪里下手？从欲取下手。这也是大圣抉择从法执下手的理由啊，从法执开始先去断起，这是唯识的看法了啊。那如来藏就认为他很圆满，于是他就从无明直接下手，那么无明再把它分成好多的位次，一个去断，那个字他有他的设定。好，我们跳远了，回头过来看。嗯，
接下来《涅槃经言》，请翻到19页，第一行，成就佛果，即具四德。四德是什么？就是常乐我净。在讲四德、常乐我净之前，要先讲八道。我们说凡夫有四道，二乘也有四道，合起来有八道。这个八道讲的凡夫的四道，就是通常凡夫就是我们一般众生，把这个无常的、这个苦空的、这个宇宙人生当作常乐我净，这个是凡夫的四道。也说事实上是世间无常，事实上是四大苦空，事实上是无蕴无我，但是我们把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宇宙人生当作是常乐我净，这是凡夫的四道。二乘呢？二乘又执着了，他知道凡夫的四道常乐我净是不对的，是颠倒见。他在这个常乐我净上面又执着无常、无乐、无我、无净，这又变成 二乘的四导，也就是凡夫有四导，二乘也有四导。因为二乘执着于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所以二乘会入偏真涅槃，也就是证了一个空地涅槃。在这个时候，凡夫四导和二乘四导都不究竟，都不能够成就佛果。成就佛果是要凡夫的四导和二乘的四导这八导都没有。也就是说，当成就佛果的时候，就具备了四德。这个四德虽然也是常、乐、我、净，好像我们凡夫四导是执着于常、乐、我、净一样，但是通常我们在讲佛果的这个所具备的四德，也就是《大涅槃经》上面所说的这个四德的时候，会加上一个妙，妙常、妙乐、妙我、妙净，来指这个佛果上面的四德。
OK， 后面不必念了。我想最重要在这边讲的，其实就是跟我们澄清，涅槃其实呢，跟凡夫的颠倒所执着的名言上是一样，有没有发现？名言上是一样的，所以这又回来符合以及支持为是一个基本的观点。那么，凡夫其实是要在这一切的境界上，我们的颠倒无明上，啊，烦恼障所知障，一切的众障现象上，去得到什么？去得到自在，啊，去升起极净想，去得到这一些利益，去不会受这些利益的颠倒的影响，直接在这个地方呢，能够远离颠倒，就近涅槃。所以，如果能够在常乐我净上得自在了，其实当下就是什么？就是涅槃，有这个意思。所以名言故意也不是故意了，本来在施设上就应该是一样的了。那二圣人就为了快快的了脱生死，所以用对治的方法。所以就施设了无常、苦、空、无我的三法印，对治凡夫的四导，就是常乐我净。啊，常在凡夫颠倒上来看起来，他认为的常相就是那种持续，我一辈子就是人，对不对？狗就是狗，所以呢，这些畜生生来就是让我吃的，产生这种常见。那这些常见呢，都会升起种种的恶业，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把常误解成这个样子，而产生了这些恶业的颠倒，啊，造作的颠倒，所以呢，我们不得到那个利益，也得不到自由，因为我们去杀害众生，就还是会受报嘛，对不对？就不得自在，所以感觉不对。可是呢，同样的常乐我净，如果在涅槃经以涅槃四德上来看起来，名字一样，意义就被转了，对不对？所以就支持佛唯识当中最重要对一切意境上的转依，只要同所依，同样的依止处，我们在这个依止处的活动方式改变了，活动方式改变了，我就可以得到自在，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得到自在，不用远离这个地方。那这也根本从破法执去下手，不用去另外安立一个法来破这个法，这其实是有它技术性的必要性。可是如果了解法性的根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也多多余嘛。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般若智慧。所以唯识是在替般若安立一个前行方便，对不对？让我们妄自以为障碍般若升起的那个两种障碍，我们先把它怎么样拿除了之后，般若慧就沉浸光身啊，那个般若的智慧光就现出来了，一照，原来是这样子啊，啊，原来是这样子。那整个得自在以后，在这个常乐我净的法界当中呢，就生出大自在，就怎么样入涅槃，入涅槃。那这个涅槃呢，是四种涅槃当中的自性涅槃，不是有余一，也不是无余一，啊，也不是唯识所要强调的无住涅槃。所以他认为，涅槃在唯识的观点里面是没有这个住相的，因为无相可住啊，哪有住相？它跟凡夫同所依啊，同此所依，何来住与不住，离与不离？没有这个问题，只是活动的方式，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方式改变。所以你说啊，万法是不是跟佛性相应？就像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摆着桌椅，摆着这个啊白板，
就变成什么？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你们坐在下面，就变成法堂了。那今天如果大家把这个桌椅通通搬走，或者把这个桌椅叠起来变成砧板，那上面堆放的货，这里当下就变成什么？仓库。所以仓库也依着这里，法堂也依着这里，对不对？仓库久久就好像堆积成牢，法堂在这边讲的好像就是叫清净法，我们还不是这边堆砌名言而已嘛，不是吗？如果不受用的话，一切名言也不过在这边堆积而已啊，又会比堆积仓库的货品来得清净多少？不见得清净多少，只在乎我们这里生出什么样子的法。所以转移处就在这里啊，不是这里，不是向上，这里不是向上啊，一直不会因为我们的心去改变就改变，可是呢，改变永远是在心的造作能力上，所以造作能力从此以来不被蒙蔽，如果蒙蔽的话，它也造不出烦恼来了，对不对？那开口永远还是开出来，只不过一直在制造自己自作自受的烦恼而已啊。如果我搞清楚，我干嘛知道？我自然知道这个是我自己造作的，我还要甘愿自己造作下去吗？就不想了，只是说。见到这个因缘，我一下子停不下来而已。我今天要说我要戒烟戒酒，我是不是当下马上？还是我说我抽完最后这根烟我再戒，对不对？我今天这一摊喝完了酒，我绝对不再喝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不会有一个延宕的时期，这是关键，这就是延宕时期叫做习气，叫习气。现行不生也并不代表断。习气还没有升起，你还不晓得它的厉害啊！这就是出众的理由。好，我们继续下去。
请看第二段。然而欲成佛，必须先断二障；欲断二障，必须先破二执；欲破二执，必须先明二空。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为什么要明二空呢？为了破二执。为什么要破二执呢？为了断二障。为什么要断二障呢？为了成佛。所以偶主在白法直解中说，若于一一法造达二空，则一一皆为大乘正理之门。这个地方意思是说，我们在日用平常中对于世间森罗万象的任何一事一理，假若都能用般若僧慧去观照思维，通达二空的道理，则任何一事一理都是正入大乘理体之门。差不多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重点就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日用平常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就是我们平常遇境随缘，我们所碰到的一一法，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用来修行的工具。也就是说，即使是看电视看一个广告，像老师刚才讲的广告，老师都在广告上面看到了什么，全部都看到了，二执也看到了，二障也看到了，怎么断二障也看到了，二空真理全部都看到了。老师连看一个广告都可以在一个广告上面回事项里见到真如，所以本来就是一一法上面就可以通达真如，也就是说一一法上面就是大乘正理之门。所以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转，老师提过很多次，转在我们学唯识上面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今天学的很重要的是欲，因为事实上如何出生死流是要断爱欲，如何断爱欲，经上说以智慧剑断爱欲海，断生死流。这个智慧剑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剑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二空理。二空理在什么地方？不是我们去找什么二空理，就是在一一法上面知道我执的升起，法执的升起，然后从我执法执见到我空法空，是这样的，并不是另外去找一个我空法空。所以这个地方是说，在日用平常当中，也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一理，任何一事一理都用般若僧慧去观照去思维。这个地方用般若僧慧，好像我们要有什么很大的本事一样。其实般若僧慧最重要的从哪里开始？是从念。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听闻的正见，要铭记不忘。从这个念上面有了正知见以后，就要住于正见。 这个时候就用这些去关照去思维，因为关照思维不是凭空的，不是凭空可以关照思维的，要助于正见才能够关照思维。那么任何一事一理就都是证入大乘离体之门。学到心所的时候，只是在欲上面，就是别见心所的这个欲心所上面，就会讲到什么是欲心所。欲其实是于所乐境，希望为性，勤依为业。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欲，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是不好的嘛，爱欲海贪欲都是不好的，由这个欲跟爱，所以受生变成我们生死疲劳。经上说得很清楚，生死疲劳由贪欲起。经上又说，五尘非欲，但是其中有味，能生行人贪欲之心，故言五欲。外面的五尘怎么会变成了五欲？而我们明明是一个法器之身，怎么会变成了受欲之器？我们这个五蕴之身变成承受着这个五欲的一个器具，一个 loader， 这个 loader 装的是什么？装的是五欲，变成这个五欲之器，就是因为五尘有味。什么味呢？就在这个上面，你看到顺境起了贪心，就是起了爱；你看到逆境起了嗔心，就是不喜欢；你欲合或者是欲离，这个我们讲的是五欲过患的欲。但是欲同样也可以是善法欲，因为欲只是讲于所乐境希求为性，所乐境你乐的假如是五欲的话，当然变成五欲过患。假如你欲的你乐的是善法呢，那就成了善法欲。而善法欲是勤依，也就是精进，精进是由于善法欲而产生。所以只是欲之一字没有改变哦，同样是这个欲体性没有变，欲它就可以是五欲过患的欲，也可以是善法欲的欲。那么你要入天堂还是要入地狱，你要入佛道还是你要在生死轮回，完全是自己的选择了。
OK， 所以后面一段没有念的大家自己去看，不过里面的重点就是以楞严会上的二十五圆通来旁证唯识的这个观点。那这当然是简静武行老师他自己的用意深长啊，他是想融通性相两边，因为我们算是被归为相宗嘛，那么如来藏那边被归为性宗。那性宗标准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部头经典就是楞严经，楞严经里面在行门当中就归二十五圆通。那么我们不要管二十五圆通的名字，去看二十五圆通一的法门是什么，就可以知道它一什么十八戒加上七大来思维正圆通的法门。那么只不过他又请文殊菩萨替我们检择了耳根圆通，那念佛的人又比较欢喜根大念佛的念佛圆通章，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一切的修行都不离十八戒，对不对？十八戒就是六根六尘加上六识，以及这十八戒所依的七大，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啊，你看最后归到四，那四大就是弥勒，它里面就代表弥勒，弥勒就是讲这个唯识的观。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你在它的共同的通关的法门都是什么，都是四大。哦，当然以唯识来讲呢，他就把七大的后面三大，因为呢四本来就全包了，对唯识来讲全包了，空是它的体也不谈，根根本就是在十八戒里面，所以就剃掉，就留下什么七大的四大加上十八戒，也就在唯识的观法当中的范畴。所以就范畴来讲呢，它也不增不减，对不对？不增不减。那么文字可能或许不一样，顺序次第可能不同，那同样的意思如果配前面的偶祖的白法之解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一切六根六尘六识所对的法去思维，一切不外乎就是四大。 那从法上呢观空，从四大也观空，这就是二空，对不对？那么你要在四大上观空，在法上观空，就是观二种空，我空跟法空，断两种执着，远离两种障碍，对不对？那么如果讲心所的话呢，就是断爱跟断取两个心所。说断是有断的那个字啦，没有断的那个相啊。说断就是让它不生嘛，你怎么样做意可以让它不生？所以研究的是心一种重新不同的活动方法。我们只要常住在那种活动方法，那照阿含次第来讲的话，也是唯识的次第，你就是常住什么八正道，你心常住常行八正道，你根本不生烦恼啊，你怎么会生烦恼？不生烦恼的。所以你常心常住八正道，你心就不生烦恼，烦恼就自然就有断的相，是不是？所以断不是真的去杀杀杀 杀半天，对不对？杀贼不如杀心，心不生烦恼就不扰人呐、啊，就是这样的想法。好，所以这一章呢，归结起来，墨学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我空观的思维入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怎么去思维？啊，怎么去思维 ？Why？ 为什么我要学这个理呢？这个理目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这个法是何处升起的？怎么升起的？也就等于升起的相是什么？在问这个东西，对不对？它有没有升起的必然性？啊，是问这个东西。第三个问题问什么？它的体跟用是什么？对不对？那么请问，如果各位深刻的以般若空慧来思维这三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回忆心经的话，啊，无智亦无得啊，简而方便。我们有一个很熟悉的法要啊，就是大圣以无所得为方便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根本下去，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藏尽光身的现象，对不对？就是离一切障碍得大自在，离障碍就得大自在嘛，对不对？所以也没有说你得大自在啊，啊，你只有断障的相，哪有得的相呢？啊，所以不要再离了障，辛辛苦苦离了障之后，自己再设一个障碍在那边。所以只要记得这个法要，这个法要，这个法要就是什么？无智亦无得。你既然无智，那么有没有障碍能观智的障碍呢？没有啊，对不对？没有所障，哪有能障呢？所以所知障是空的。啊，既然无所得。无所得，有没有这个四大，有没有这个无蕴身被烦恼所恼呢？也没有了。没有这个被障碍的主体，哪有烦恼障呢？所以回过头来一看，烦恼障也是空，所知障也是空，那你就慢慢慢慢熏习我们的般若的空观。所以其实呢，就在一念之间，唯识的所谓有人说唯识是假观呢、啊，其实不然哈、啊，唯识姑且名字为假观吧，啊，那只是观一切法的依他起性而已，因缘起的这个现象，从这个现象当中知道什么？自性不可得嘛，既然不可得，哪有障碍可言？所以连障碍也无，所以连对治障碍的法也无，所以一切就归无所得，所以大圣就归结一句话，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你要去下手，就要记住一切法只是假安利而已，你就可以不受障碍啊。你要取它的功用，不要再认为体有自性，你就可以不受法的束缚。那你要知道，连法都无体了，所断的也无体，那烦恼障也是空，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二重障当中观二空呢？得到二空的理的正解呢，是因为它本来的体性就是这个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从它的用功能上就可以看到它体性充分的发挥嘛，啊，只不过你把它产生了一个颠倒见，误会了而已，所以一切都是被骗了。被谁骗啊？别再怪把狼啊，对不对？只是怪自己。问题是这个理能够见在世上能不能够回向，能不能有一个回头的机会，帮自己争取一个什么 second chance， 对不对？再一次的机会，一个回头的机会，就在理上，在事上， 在依法上去误入恶空，啊，能够有这个力量，你这一切就不白费了。好，好，那么我们把课本在这边消完了，我们还是要回到功课上。这个表慢慢来了，我们要用到最后一天啊，还是要慢慢这样想。回过头来多想一点，多想一点，我还是把上个礼拜的答案给拿掉，我们再重新思维一下。当然有人没有听过我讲四十出体门，有人不太清楚什么叫五重唯识观，但是到底它是什么不太重要，我们就姑且允许自己望文生义就好了啊。什么叫做出体？就是了解一切法的体性，有四种看法，有四种去了解的方法啊，姑且名字为色相归性啊、信用别论等等这四门。那这四门实际上是什么？各位看得懂书自己去看书，看不懂书你就姑且望文生义啊，你就不要去看相，对不对？把相摆一边，去看相所成立的离体是什么，这就是色相归性嘛，简单这样想想就可以了。那他五重唯识观跟他相对的是什么？就是把依他起性啊，把依他起性呢归向圆成实性，就是归向真如的意思一样的，从世俗地去归向圣义地，去看看它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我不理解的道理，去已经理解的我们就依已经理解的去思维还不理解的部分。那么请问，如果你我们能够谦虚到说我现在所理解的并不是完全的答案，如果我心中还保留一个有我不知道的答案，请问我们在做人处事上会有什么态度的不一样？会不会比较谦虚？会不会对人家的说法会比较仔细去听清楚到底是不是别人会比较有道理？我们先不要讲什么叫做五重唯识观了，我们就姑且望文生义嘛，那看看如果这样去思考的话，我们的身与意会怎么改变。好，我劝各位在法相上多这样思维，多这样去想回来，如果我常常这样想的话，我的身与意跟现在会有什么不同，那样子会不会比现在更好一点？我要不要学成那个样子？多去问自己这种问题才会修行，不然呢，你学半天就不知道怎么修行，知道吗？ OK， 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门我们叫做真如门，在一切的法中见真如。什么叫做真如？真如就是真实的意思，如是不增不减，就是它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再加化了，不要再画龙点睛啊，点那个睛都是很多余的啊，不要再去增加东西的。如就是照单全收，它是什么就是那个样子，我只要它给我多少条件，我它把它的条件搞清楚就好了啊，就是如的意思啊，就最用世俗的最简单的解释。那么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想，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上礼拜讲的啊，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执着？我们执着有四个哈，上礼拜我们写在这边，有哪四个？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啊，有四种执着，哪四个？啊，用别体同，啊，用虽然是别的，可是体都是一个，这是一个常常对吧？然后呢，只有心没有心所，我这边乱写哈，自己可以去看你的笔记。唯心而没有心所啊，这是第二种执着。第三种执着是什么？外境非无。然后呢，内事非有。好，我们做互斥的选择。那么请问，如果我们常常思维一切法真如，就容易怎么样？容易偏向那四个的哪一个？用别体同嘛，虽然我在相跟用上看到有种种差别，其实呢，如果去思维，它都是跟佛心相应吗？不就常常会这样想吗？所以我们就以为，哎呀，在一切法中见真如是多么高尚的东西，会不会有一种对真如的高尚感？会不会对所谓的世俗有一种卑劣感？有没有？那请问，我们是在学分别还是在学无分别？啊，如果真如是见无分别，你怎么可以见有真如很高尚，然后世俗很低劣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用别体同，这我们上个礼拜讲了。所以呢，唯识就造了一个观法， 啊，造了一个官法，怎么去官破它？要去官信用别论，谈信谈用，论相论体，都有它个别的真理所显现的，都有它的用途，都有它的目的，都有它的重要性，你不能偏废的，你不能偏废的。所以我虽然我们鼓励呢，你去摄相归性，回向离体去思维，去一切法中见真如，可是不要见了真如之后去分别真如高了，世俗低了。啊，请问这个钻洞是200公分的容易钻，还是120的容易钻？啊，矮的人有矮的人的功夫嘛，对不对？他对钻洞就比较容易嘛。你要去灌篮，矮的人就要跳很高才有办法灌，对不对？他就搭在一个好高的东西上，才架个马才有办法去灌篮。所以不见得这世界上灌篮才是第一啊，对，他是灌篮第一啊，我是钻洞第一啊，门门都第一，这是华严的精神。华严的精神就是杂花庄严，管你是一只小草，你都是很庄严的，这是华严的精神。一切法都要做庄严做观，以庄严的态度来对待它，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如吗？不是吗？所以你要应当尊重以信用别论去思维一切的真如门啊，免得生出那个障碍。好了，复习了第一门了，那第二门呢？好，如果经常去想信用别论，那信用别论呢，相对的五重唯识观是什么？遣去我的片计执，留依他起跟留缘成实。依他起的尽分依他叫做世俗地，圆成实叫做圣义地，对不对？留住二地，遣去执着，把我们的执着呢通通遣除，对不对？遣除就是留下世俗的归世俗，圣义的归圣义。所以世俗的有世俗的用，对不对？圣义有圣义的用，这就是信用别论的意思。好啦，如果太平等了，经常这样，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最第一，那个也第一，就出现什么问题？啊？它会出现什么？哎呀，烦恼也是佛，精进也是佛，所以善心所马喜佛，烦恼也是佛。那既然都是佛，烦恼不用断，善法不用修，我是自在佛，是不是这样子？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偏思？会不会有？会有嘛？所以它会出现的毛病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四种执着的哪一个比较像？啊，哪种比较像？只讲心而不讲心所，懂吗？啊，把心所，因为心所嘛，心所就是心王嘛，他根本归他管嘛，对不对？那就心王来看心所，一切法都是平等的。管它是染污，管它是清净，清净染污同源种质，对不对？哦，讲他会讲这种高妙玄奇的话啊，公贼了哦，你说我在信用别论了、啊，好，我心很平等了、啊，可是那根本是怠惰的代名词，你懂吗？你不去修断烦恼，你不去勤修善法的代名词而已啊。啊、哦，所以呢，我们就要去观呢、啊，出现这个毛病，于是我要怎么对治呢？于是要我们怎么对治呢？啊，怎么去对治呢？是不是要应该用摄依他，不要太讲世俗的啊？世俗的差别相，对它也有蕴含真理是不错，不过呢，它也容易退转嘛，是不是这样？容易染污我们的心地，容易就随缘退转了。虽然退转也是颠倒所见，啊，妄分别，可是呢，毕竟还是很烦恼，还是会有热恼逼迫的相，我何必去自找这种烦恼呢？现在我还没有那种功夫，是不是比较归圆成实会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选择，虽然一切法都是平等的啦，啊，信用别论得出来的结果是比较容易观一切法平等，可是太平等了也不太好。我们还是在二地当中要抉择哪一地会比较好一点，抉择真如嘛，抉择圣义地会是不是比较好一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应当去用哪一种观？舍相归性，也用五重唯识观的舍依他归圆成实来 看待。因为我还是要有这种分别，我还是要挑真如，我还是要挑善法，我不能对一切的心所都平等啊。啊，虽然一根不坏，莫那是执着，我只要执着善法也不错啊。啊，但是何必这样子呢？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抉择真如会比较好一点，不是吗？好，我今天呢，这个礼拜呢，又给各位解答一门啊，各位再继续思考下面两门。所以在一切的法相上，就是这样思维，记得凡是法，就有一利也有一弊，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当要去思维，当我去用那个法的时候呢，就要去避开那个法带给我们的什么障碍。那障碍不是那个法性本具的，是谁生的？我生的。所以呢，我怎么样让自己先打疫苗有抗体了，对不对？这就是啊，先断法执。但是断了法执不是不用法哦，我还是勤修善法，对不对？在无漏有为的法上勤勤修学，去熏熏出无漏的种性，能够有善根，能够有力量，还是要这样子的加行。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两句话翻来覆去，是不是就是这两门的一直不断的对观？它是它的疫苗，它也是它的疫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态度上自己的拿捏。所以所谓的涅槃不是完全静止的相，它是一种保持动态的平衡的相。你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了，就等流升起另外一个法去对治，好，完全不假这个烦恼的相在再度升起啊，不做二重颠倒相。好，我们今天呢到此结束，继续思维下去两个问题哈。好，阿弥陀佛。